弟兄姐妹平安，打开圣经，罗马书第八章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开始到第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身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属基督的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我们连续讲了第三堂认识自己啊。我们开始的时候讲到啊，人要认识自己，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。你要认识到上帝在你生命中，他把他形象的一部分赋予了你，所以人被造是有神的形象跟样式。然后我们又讲到，当人的世界当中最进入的心中，以至于人离开了神，以至于人失去了上帝的形象。今天我们讲什么呢？人恢复上帝的形象，人在耶稣基督里恢复上帝形象。当圣灵进到我们生命中的时候，圣灵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，人恢复了上帝的形象。为什么我们说要认识自己，要从认识神开始？加尔文的神学当中曾经多次提到，人要认识上帝，只有认识上帝的人才能够认识人。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，他不可能真正认识人。一个人若要认识自己，苏格拉底就说过，人要认识自己，不认识自己，你其实不能够真正认识这个世界。为怎么样才能够认识自己？你首先要认识上帝。当你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你就认识人。当你认识人的时候，你就更认识自己。当你认识自己的时候，你反过来更认识人。当你认识人的时候，你就更认识上帝。以至于再这样的循环，人就不断地在上帝里面找到自己应有的形象。人的形象，人的样式，人所认识的自己，不再是你拥有什么是你，不再是你能够做什么是你，不再是你有多少个 title， 你多少个 degree 是你，乃是你是上帝形象所造的，以至于你的生命被上帝更新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连串的系列当中都是讲生命更新，而生命更新从认识神、认识人，特别是认识你自己开始。今天我们的焦点就会放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。在上一次、再上一次的时候，我们讲到第七章，人在最终堕落的时候，当人的形象、人生命中上帝的形象被污染的时候，人没有办法继续在他里面成长的时候，人活在最终的时候，人是多么的没有盼望，人是多么的对最软弱，以至于我心中想做的我做不来，只是我不想做的我却常常去做，这是我真是苦啊苦啊的时候。但是到第八章，你发现保罗整个的曲调突然变了，整个的经过一个非常低沉的痛苦的挣扎的乐章，到了第八章的时候，你看到一个胜利的凯旋。他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 因为在原文希腊文原文当中有因为，使整个的曲调改变了，是因为什么？上帝他把基督耶稣放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，你整个的生命可以被改变了。所以今天我的主题就是什么？一个恢复了上帝形象的人，他可以，他有能力得着一个得胜的生命的能力，他是一个有得胜生命的人，他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，但是他必须是一个恢复了上帝形象的人。在这里我看到有三个方面，这十一节的圣经当中，在这十一节当中，保罗从三个方面说我们如何可以得胜。我们能够得胜不是因为自己的工作，首先是因为基督的工作。他在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，他提到在基督耶稣里的，然后到了第二节他又说，因为此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，我们被释放，我们从牢狱当中，从罪的牢狱当中被释放，在罪的捆绑当中被释放，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。我们今天得了一个新的生命，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。今天我们不是在亚当里了。你知道，当人堕落的时候，当我们的始祖堕落的时候，他的罪的遗传性是所有的人都在什么？亚当里。但是当基督耶稣进入到我们生命中，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都是在基督里。而在基督里的反面就是在亚当里，而在基督里这就能够得胜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看重在基督耶稣里，很多时候我们口号，我们成为口号式的基督徒， slogan Christianity 或者 slogan Christian， 我是一个得胜者。你怎么样成为一个得胜者？你首先要知道得胜是因为什么？基督耶稣的工作。得胜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我们今天可以跟魔鬼夸胜，我们在跟魔鬼的打仗当中我们打赢了。不管怎么样打赢，因为什么？我们首先站在一个地位上是打赢了，因为是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这个地位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这个十字架的 cover， 所以使我们已经打赢了。所以在这里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希腊文看得很清楚，中文看不清楚。所以我常常说，读希腊文是看彩色电视，读英文，中文，英文还好一点点，因为英文有过去式，中文很多时候过去式看不到，对不对？他说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，但是他有一个了，他有个了，中文的了是什么？可能就是表示过去式，是什么？你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你已经什么得到释放了？你信靠耶稣的人，你在基督耶稣里的人，你已经得胜魔鬼了，你已经，这是个过去式，这是个过去完成的时态。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？我们之所以得胜，不是因为我们在我们自己里面，因为我们在我们自己里面就是亚当，就是在亚当里。我们之所以得胜是因为耶稣基督。在这里他说释放是对应的是什么？捆绑。我们之所以得释放，是因为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得胜，从罪的律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。这个律是什么意思啊？生命圣名的律，对应的是罪跟死的律。这个律不是律法，是什么？一个规则，是从一个管制，从被罪跟死的这个管制当中，我们得着释放。我们因为得着生命圣名的律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真的不明白。但是在圣经里面，你看到保罗一而再再三谈到我们有儿子的名分。如果你记得以弗所书第一章，他说耶稣又因爱我们，神又因爱我们，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得了儿子的名分，得了儿子的名分。我常常想到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，我觉得在中西方文化对于儿子的领受真的很不一样，真的很不一样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惨，还好我妈妈今天不在。我小时候我妈妈说你好好考试，
你如果不考第一名，我不喜欢你。你好好的听话，你不听话，我就不喜欢你。所以在我们的文化当中，我之所以成为我父母的儿女，是因为我要什么？做得好。如果我妈妈就说，你如果不听话，我把你扔到垃圾桶里面去。有没有听过？那个时候我才3岁啊，多可怜啊。我有一次去探访本地一个教会，一个弟兄，他有两个，一个姐姐，一个妹妹，一个姐姐跟妹妹，姐姐5岁，妹妹2岁。然后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发生，因为这个爸爸跟我经过他们的房间的时候，听到姐姐跟妹妹的对话。姐姐跟妹妹说什么？妈妈妈妈喜欢我，因为我听话。然后我告诉你，这个爸爸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，马上破门而入，抱住老二说，爸爸喜欢你不是因为你听话，是因为你是爸爸的孩子。你看到中国文化跟西方的文化受基督教的熏陶，你看到没有？不是因为你做得好你就是他的儿女，是因为你本来就是他的儿女。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神的儿女。你成为得胜者不是因为你做得好，是因为耶稣基督替你做了，你懂不懂？如果没有这个，不用谈了，如果没有这个，我告诉你，我很勇敢地跟你挑战你，你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是错的，你懂吗？你不要以为说我狂，我不是的，我很急呀，因为这个根基出问题呀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状态，我们真的不认识。你知道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曾经用了4段拉丁文特别描述人的状态。他说，人在没有犯罪以前，就是亚当那个时代，在堕落以前，人的状态是什么？ Posse picari, posse non picari, 什么意思啊？ Able to sin, able not to sin, 能做错，能什么？不做错。这是人在没有犯罪之前。但是很可惜，人在自由意志的选择当中，人选择了什么？做错。所以当人犯罪之后，亚当堕落之后，只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第二种，叫什么？ non posse non picari,not able to sin, not able not to sin, 意思就是说你不可能不犯罪了。当你一旦犯罪之后，你只可能继续不断的犯罪。但是到了第三个状态，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，当耶稣拯救你的灵魂的时候，当圣灵更新了你的时候，你又回到了一个状态，是什么？就是 posse non peccari, 能够不犯罪，能够重生之后是能够 able not to sin。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软弱了，是不是？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做错了，是不是？是因为那个最终的完全还没有到来。当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，当第二次基督降临的时候，当我们得到荣耀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入了 non posse peccari, 就不会再犯罪了，永远不会再犯罪了。这是才是真正的一个阶段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挣扎？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 posse non peccari, 就可能犯罪可能不犯罪，但是依靠上帝的恩典，在基督里我可能不犯罪，我要多点依靠他。当你更依靠他，当你多依靠他，你越不会犯罪。但是当你依靠自己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就是保罗第七章，罗马书第七章，回到了第七章的状态是非常可怕的。因为你靠意志得不胜。我跟 Dr. Chris 一直在讲一个 issue, 我想真是要讲一堂专门讲为什么我们意志常常会失败。你会发现人很可怜的，人要下决心意志，有意志成就一个事情的时候，你最终发现最终做决定的是什么？感情。最终我们做使我们决心要做一件事情不是意志，是什么？Emotion decide. Why? 人性软弱啊，但是在基督耶稣里你整个会改变。我这段时间看一本很好的书，翻成中文了。我原来以为是中国作家写，我想怎么写的那么好，老实说中国，对不起，我不可以随便批评了。但这本书真的很好，一看原来是法国的一个大汉学家写的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的一本书，翻成中文了。我看了，哎呀，我觉得写得好。他其中特别特别的 的焦点放在明朝的时候，天主教进到中国，明朝的时候，当那个时候利玛窦为代表的一些宣教士，他们来到中国传福音，天主教传道士。但是当利玛窦死后，他的坟现在还在北京，20年不到，你知道中国的那些文人，中国的那些士大夫阶层，他们怎么样来描写基督教吗？他们说那些宣教士是很严肃的伦理家，严肃的伦理家，行为啊，行为啊。第二点，这是对的，他说基督教宣教士是佛教的反对者，因为佛教是什么？偶像崇拜，对不对？佛教的反对者。第三很要命的事情，他说这些宣教士是孔子的崇拜者，是孔子的崇拜者。如果基督教的信仰被定义为佛教的反对者是对的，但是他把它定义为儒家的崇拜者是出了大要命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当时宣教士为了跟中国人传福音，他们把福音妥协到一个程度，穿衣服没问题啊，所以很多的宣教士出来是穿的儒装啊。什么叫儒装啊？儒生的打扮啊。但是他们作画做事全部是按照儒家的传统去做的时候，这就出问题的。因为儒家所强调的是什么？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安邦平天下，是不是？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行为所产生的。但是基督教最根本最根本的是在基督耶稣里。你今天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你在基督耶稣里，你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是基督耶稣里，就是 Peter 你所说的什么，一切要指向什么？耶稣。一切只要指向耶稣，虽然你现在还不够好，我告诉你没有人够好的，但是你知道哪里有一个对的方向，你朝这个方向去走，你是在一个对的路上。但是如果你把基督教定成一种伦理道德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原来它跟基本的信仰是非常抵触的。因为耶稣说嘛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啊，肉体是无益的。今天很多时候，我那天我跟我们的弟兄我还在聊，为什么我们常常不明白恩典。我们的文化当中是缺少恩典这个词汇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靠努力得来呀，我们是靠努力挣来好像上帝的恩典的时候，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挣不来的。因为一切的功劳的基础是耶稣基督得救拯救我们，所以耶稣的救赎的大功成为一个得胜者的一个前提。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就没有在耶稣基督里，没有在基督耶稣里，就不可能得到得胜。第二，在接下来第五节到第八节当中啊，保罗这么说啊，他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再让我们看到第二个重点，如何得胜的。得胜是因为生命的顺服，是因为顺服。因为他这里是什么？顺服圣灵。体贴圣灵的事就顺服圣灵，体贴肉体你就顺服肉体。在这里你知道很有意思的一个词，在第八章整个这十几节圣经当中 Pneuma 灵这个词出现差不多20次，16节圣经1到16节出现差不多20次，19次指的是圣灵。因为在希腊文当中没有圣灵这一说法，只有 Spirit Pneuma 这个词。在英文圣经把它分成 capital S 大写的 Spirit， 中文圣经就把它分成什么？圣灵。任何在英文圣经里面小写的 spirit 可能是人的灵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的灵。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圣灵整个的工作主导了这一段，主导了这整个的一段的经文。是为什么？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若是没有圣灵的工作，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得胜者。而这个圣灵跟肉体是相对立的，每一次当圣灵的工作跟你人的肉体相对对的时候，你是否愿意顺服？你顺服的时候你生命就成长，你顺服的时候你就什么得胜，你顺服的时候你就让基督居首位，你顺服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得到彰显。而每一次当你失败的时候，是因为什么？你自己什么 胜不过是肉体的问题。肉体的这个灵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这个灵这个词啊，我觉得中文也好，希腊文也好，还是希伯来文好，都是很有意思的，这个词比英文有意思多了。因为圣灵的灵繁体文怎么写啊？一个鱼，三个口，下面是个乌。你好好想一想，这个词很有意思的。然后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，希腊文的 pneuma， 希伯来文的 ruha， 这个词，这个灵这个词都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是灵，第二个是什么？风。风啊，当灵风吹起的时候，你这生命会改变呢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气。为什么耶稣说叫人活着的是灵啊？叫人活着的是气啊。这个气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气就是从圣经创世纪第一章来的。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他在亚当的鼻孔里吹了一口什么气，而圣经说亚当就成为 living soul， 这个有灵的什么活人，有灵的活人。所以这个气，这个风，这个灵是同样的意思。在这个里面，它有一个来自于上帝的这个 message， 这个灵就把上帝的 DNA 赋予了人，所以人有了上帝的形象。当人在基督里恢复了他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，这个灵再次进到你里面的时候，你又成为一个什么 living soul， to be a living soul， 是不是？在这里让我看到，我查了一下这个 Septuagint LXX 叫74译本，是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翻成希腊文的这个版本。在这个主导思想当中，它常常有一个信息，就是哪里有灵，哪里就有生命，哪里有圣灵的工作，哪里就有什么生命，哪里有灵风吹起的时候，哪里人的生命就复苏，哪里人里面的这个上帝的 DNA 就什么醒过来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担心很多灵是对的，但是圣灵不要担心。因为从创世第一天开始，圣经就说什么？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当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他的意思是神把生命什么赋予了世界啊。难道这个宇宙万物的这种活的生命不是这个灵带来的吗？这个山水之间的美好不是上帝带来的吗？所以诗人大卫在描写上帝的灵的工作的时候，他就说诸天急着耶和华的命而成，万象急着他口中的气所成啊，他口中的气所成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人为什么会过世，是因为我们那口气没有了时候我们过世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灵对我们的带领是每天的，因为圣灵对耶稣基督的带领是每天的，甚至圣灵引导耶稣基督去到旷野去面对试探，圣灵也对保罗的引导是每天的，因为甚至圣灵引导保罗去到罗马，去到耶路撒冷，甚至去到面对迫害，面对困难。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得胜，是因为我们没有让我们的生命顺服圣灵的工作。我们没有顺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心里面很苦啊，你心里面很苦啊，你跟人就有问题啊，你心中不顺服是你生命的问题啊。你生命没有顺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根本活不出一个得胜者的能力来。很多时候在我们的顺服当中啊，我们有不同的层级。我们的生命的顺服，有一些顺服是很简单，不需要什么付太大的代价。比如说上个礼拜六我突然决定晚上要什么，要换讲章。本来这个礼拜上个礼拜讲这篇的，现在因为马航的事件，我就临时讲约伯记，对不对？那要不要付代价？付很小代价。为什么？我要改讲章嘛，我就重新要预备，通宵要把它赶出来。但是这还不算是什么十字架的道路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些时候你就要付点痛苦了，你就要痛苦了。因为你肉体喜好的事情你不能去做啊，你喜好你在家里常常要打老婆的，圣经跟你说你要爱你的妻子，因为她是你的帮助者啊，你就不可以打老婆了。当然我们中间不敢了， 我相信我们这些都在海外生活过，你知道政府要抓你的，对不对？你敢打老婆，你试试看，对不对？老婆打你还差不多。但是有的时候你什么，你比如要骂你的老公的，你就是你个猪头佬啊，什么什么，哎，你现在也不可以骂，因为什么？他，你老公是上帝的形象造的，你敢骂他是什么猪头佬？你不就是猪头佬的老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也不可以随便骂他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时候你难过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生命的顺服就是这样来的。你知道神的灵提醒你这个是不对的时候，你愿意在这件事情上你付代价追求的，哎，你得胜了，你得胜了。但是有一些事情真的难了，有一些是要付很大代价追求的。有一位姊妹跟我来说，她是做会计的，她是做会计的，她说她老板现在要她做假账啊，做假账啊，怎么办？那我说你不能做啊，你真的不能。他说我不能做，我就没这份工啊。我说我只知道是圣经是这么讲的了，对不对？那经过很多时间的挣扎，他决定从那份工作里面退下来了，得胜了。但是要不要付代价？要付代价。这是不是十字架道路啊？是十字架道路。所以你如果没有背十字架，请你不要嘴上说你是个得胜者。这个姊妹她为了背十字架，她必须从那个公司里面出来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她出来那个公司没有过三年，这个公司政府查账封掉，老板主任会计师坐牢。真的，真的是。所以十字架的道路是你先有苦难，先有 suffering， 但是你之后会看到荣耀。王明道先生我们都知道，中国教会的铁人，对不对？王明道先生在1930年代的时候，当时日本人已经打过来，打到那个北平，就是现在北京，我们北京。王明道先生带领一个很大的教会，北京基督徒会堂。那个时候日本人因为统战，他们也搞统战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统战是跟日本人学来的，你知道吧？他们统战是什么呢？就是把北京所有的基督教人士要联合起来，成立一个，就是说什么，就是类似于什么维持会之类的，基督教维持会之类的。然后日本的军官就把王牧师王先生招去啊，就跟他说啊，你要你请你跟你的教会也加入。王先生他拒绝。然后但是他后来在他的经历当中他写道，他说那一天我从日本的军部走出来回到教堂的这条路啊，实在是漫长啊，我好像就经历了但以里的这个三个朋友在火窑里面啊，在这个火窑里面，他说这种的煎熬啊，因为你不知道，我告诉你，他真的把你砍了还是小事啊，你还对几百个基督徒的生命要负责的嘛，你还有妻儿老小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在之后的王先生说，这365天里面，他说我好像每天都在火窑里面。但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熟悉但以理书这一段的，你都知道，当尼布查尼加王把但以理的这个三个人放在火窑里的时候，他去看了没有啊？他去看了，看到几个人的？四个人呐、啊、，Come on， 还有一个是谁呀、啊？原来耶和华也在火窑里面。但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十字架道路实在很艰难的、啊，每天都是挣扎啊。当我们在实际利益面前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软弱啊？你肯定会软弱的。有没有得胜可能啊？有得胜可能呐、啊？怎么得胜呢、啊？顺服圣灵啊！顺服圣灵啊！当你愿意顺服他的引导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神的荣耀在后面出现，神的保守在后面出现，这就叫得胜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口号很大，但是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经过锤炼的，但是这样的话你会误导人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要付代价去追求，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？荣耀。我们要的是什么？得胜的表面。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 保罗在这里就是什么，把肉体跟圣灵在这里做比较啊。他说随从肉体的就是什么，体贴肉体，他结果带来的是什么，死亡。唯有随从圣灵的是什么，是体贴圣灵，而带来的是生命平安。但他没有说没有困难，保罗说你随从圣灵就万事大吉了吗？保罗说你只要体贴圣灵，所有道路就一帆风顺吗？没有，反倒你可能比别人有更大的困难。我就知道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位，他的公司里面谁都升职，就是轮不到他升职。他还叫我给他祷告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不出一年，所有那些升职的全部被政府抓起来。但是他没有跟他们在一起，是因为他没有随从这个世界的律。人家都贪污的时候他不贪污，人家走捷径的时候他不走捷径，人家做坏事的时候他不做，人家去包二奶他不包，人家去做任何把国家利益掏到自己口袋里的他不做。神的荣耀就看见了，神的恩典就彰显了，这种叫是得胜者。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是做基督徒的老板的，你们自己扪心自问，你们有没有做假账？我不用讲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们中间都是老板，对不对？你们中间有没有没有按照上帝的律去生活的？但我们礼拜天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很敬虔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来到主的面前，让圣灵再次充满你，再次让你知罪知义知罪，知道悔改吧，也让你认罪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做一个得胜者的，如果你的生命肯顺服。今天很多时候我知道这就是要付代价，是不太容易的，但是有可能。我就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我得到一个弟兄给我一个电话，跟我关系很好的一个弟兄，就跟我分享，他是做 IT 的，现在他说他有一个可能性，他因为 IT 竞争很厉害很厉害，通讯很多很多，业绩都在下滑，几百号人靠他吃饭，他虽然不是老板，但是就老板下来就是他了。他说我现在要接到一个大单这个大单是跟博彩业有关的。他说牧师啊，我好挣扎啊，我真是苦啊。因为他听完我再上一篇说保罗说我真是苦啊的时候，他打给我，他说我真是想做的我不能做，我不想做的我要做。我说，他说我看到我公司的几百号小年轻跟着我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不能不做这个事啊，但是我又知道我是个基督徒啊，这个东西是不可以去。其实这就有点像什么，你可不可以到拉斯维加斯去发牌啊，你是基督徒啊，你可不可以啊，这个赌场又不是我开的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不是在这里要大家守律法，你要知道你要守律法你永远都会失败。你如果要靠着你的意志去坚守的话，你最终让你知道人是很无奈的。这个弟兄的决定是怎么样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答应他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要跟他一起好好祷告，寻求神，寻求圣灵在他生命当中给他的指引。今天很多时候圣灵成为一个词汇放在我们嘴上，但我们生命中没有经历他，我们怎么可能得胜呢？我们生命当中没有让他好好的在我们里面有过伟大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可以彰显圣灵的荣耀呢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这其实就像我们什么逆水行舟啊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不容易的，每天都是挣扎。但是你会发现你要靠自己的力量划船的时候你上不去了，唯有打起这个帆，靠着这个风力，这个风力是什么？圣灵。这个风力就是圣灵。最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，得胜是什么？得胜是因为圣灵的内住啊。他在这里说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就不属肉体了，你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，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啊。然后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住在你们心里。在这里用了一个词 oiki 希腊文，这个住，哎呀我很喜欢，这长期居住的意思你知道吗？ 我们在北京都是拿暂住证的，你知道吧？我很有意见，我们每年交很多税，我在对北京这个社会贡献那么大，对中国建立和谐社会，我每天在讲个和平的福音给全世界的人，居然给我暂住证。他们应该用长期居留把我请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说了这个 oigi 就是长期居留的意思啊，你不要让基督耶稣的灵是暂住在你心中啊，你要让他长期住在你里面，而这个住在你里面是不离开的意思啊。你记不记得在旧约圣经那些伟大的士师，像三松，三松什么是圣灵有同在的，但是他的头发一旦头发被什么剪掉，他就没力量了。然后你会看到扫罗，扫罗也有圣灵同在的，但是当恶魔搅扰他的时候，圣灵会离开的。但在新约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的灵，基督的灵，圣灵一旦住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他再也不离开你，他要永远与你同在，他要跟你在一起。在新约里面圣灵有两个伟大的工作，第一个就是他要 anointing， 他要恩膏你，使你什么有能力去服侍主。第二个，他要住在你的心中，他要永远永远跟你同在，给你力量，让你恢复跟神的关系，恢复上帝的形象，以至于你有一个什么成为得胜者的生命的能力。这就是得胜的能力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圣灵吗？不是，我们有，只是我们没有发现，我们把它接收了，但是我们把它放在一边，我没有好好的使用，让它的能力在我们里面爆发出来。但是基督的灵它要使我们生命完全得到改变，让我们有一个基督的 DNA 在我们里面成长。我们都知道北京有雾霾，我们有两种雾霾，一种雾霾是环境的雾霾，所以我们每天的祷告就是北京啊，刮大风吧，风越大越好，12级，最好每天12级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后来想到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，其实我就想到第二种的雾霾，乃是我们心里面的雾霾，我们心里面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求主啊，你刮起大风吧，你刮起这个圣灵的大风吧，在我们心里面，让我们心中的雾霾全部被扫干净。当我们心中的雾霾被扫干净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了。我们求主吧，我们也跟圣灵同工吧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认识自己，你要认识自己是恢复了上帝形象的人，你更要认识自己是一个得胜者，不是因为自己的工作，乃是因为基督耶稣透过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。愿上帝与你们同在。